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收养这个话题，不过今天真儿要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网络上的一个小故事，真儿改编之后呢，想跟您分享一个更贴己的主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天父爱我们的这份情谊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感谢赞美称颂的神。每次当我们想到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只能献上感谢和赞美，除此之外任何话语都显得多余。求主你保守我们长存感恩敬拜赞美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然然和旺旺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流浪在街头，被动物收留所的管理员发现了并且收留了。这两兄弟是非常可爱的永远长不大的 Corgi 品种，但由于天生就有一些残疾，然然的一只眼睛看不见，旺旺一只腿是瘸的，所以在动物收留所好几周都没有人愿意收养他们。眼看其他流浪狗狗们都相继被收养了，然然和旺旺两兄弟知道这意味着悲哀的结局很快就会临到他们。因为在动物收留所的资金和人员有限，一旦动物们逗留的时间过长，在没有多余的地方给他们居住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执行安乐死。然然和旺旺感觉到死亡的阴影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兄弟俩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忧伤。但对于两只身患残疾的流浪小狗来说，哪有什么选择生存的权利呢？他们只能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彼此陪伴。眼看一周马上就要结束了，又要到了必须执行一批安乐死的黑色周五。因为收留所已经狗满为患，而新的一批小动物这周末就需要入住了。听到善良的管理员们无奈的叹息和对话，然然和旺旺知道他们永别的时候到了。两兄弟泪流满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分开。执行任务的管理员看到也不由得难过流泪起来，因为这样的场景实在是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于是管理员玛丽忍不住用自己的手机拍摄下了这个难忘的场景，两只流浪狗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中都是泪花，楚楚可怜的样子，让所有看见的人都忍不住心生怜悯。玛丽把这张图片发送到动物收留所的微博和脸书上面，没想到立刻就被许多人争相传送。 信息时代的好处就是马上就能够让无名的冉冉和旺旺变得人尽皆知，他们悲哀可怜的身世引发了许多人的怜悯之心，大家都纷纷留言，期待着动物收留所能够网开一面，不要以安乐死来处置他们。正在这个时候，收留所的门铃响了起来。咱们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里。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心情也随着冉冉和旺旺他们的遭遇而起起伏伏呢？的确，我们常常看到身周围充满这些让人觉得悲哀却又无奈的悲剧，哪怕是发生在动物的身上，也常常会让我们唏嘘感叹，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悲哀和苦难，是我们好像无力挽回的。但是人生当中即便有苦难，上帝却为他的儿女预备了足够的恩典和他那不能够被任何事物破坏和夺走的平安。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的147篇，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新秀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我们看到这样伟大全能的神，但是他却怜悯最最悲哀的人，伤心的人，破碎的人，哪怕是天空当中最微小的星宿，他也一一的爱护。更何况我们在地上可能觉得自己渺小，觉得不会有人会在乎和关心我们的存在，但是神却这样的爱我们。他的全能就在乎他不仅仅是大有能力者，他更是大有慈爱者，他更是大有怜悯的神。他看顾人命，看顾牲畜，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但是他却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所以他最想的就是我们能够学会紧紧地依靠他，爱他，跟随他。正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这样的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以至于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都不至于绝望和害怕，因为知道他必要怜悯我们，必会使我们境内平安。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冉冉和旺旺的故事都能够激起人的怜悯之心，那更何况我们慈悲的天父，他随时都预备向我们施恩，只是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他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你爱我们如同你眼中的瞳仁，所以当我们自己伤害我们自己，或这个世界，或这个罪，或撒旦伤害我们的时候，主啊，您必定心痛不已。求主您帮助我们回转，帮助我们知道您爱我们有多深，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信靠顺服的生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4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不喜悦和神喜悦的行为分别是什么呢？第二，观察你身边的人事物，你能看到神的作为吗？但愿透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也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大怜悯和他的大慈爱。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山与悬难求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的我家门诊，今天呢真儿为您请到了另外一位我非常久仰也是非常敬重的主内的牧者，也是我们的长辈。在他过往的生命生涯当中，他除了一生在服侍主之外呢，他在他近期的许多的研究和他的学术的研究方面呢，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整个华人教会当中非常缺乏的一块，那就是关于性别的话题。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真爱住我家的这位贵客呢，就是傅博士。我们非常欢迎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傅博士，你要给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吗？
嗨，听众朋友好，真儿好，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做这个访谈。
这绝对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蓬荜生辉。今天我们特别谢谢傅博士，那我要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受访的嘉宾。我们的傅博士呢，他是毕业于神学院的教牧博士，在他自己的整个学术的研究过程当中呢，他特别的研究华人教会的同性恋的事工，所以他也出版了一本著作，就叫做《断背山遇真彩虹》，基督徒与教会如何面对同性恋的议题。哇，一听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我相信有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心里面都十分的期待，因为这是很多的华人教会牧者感觉到很头疼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或者是弟兄姐妹对性别的一些认知呢，会遭遇到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的一些非常非常强烈的冲突和征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傅博士来我们的当中。那傅博士除了他自己的论文研究呢，他也投身于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这个互助团队当中，就是他成立了真爱使者家属团契，专门来支持 LGBT 家属的一个小组。而且他的小组当中，他不仅仅用真理去牧养他们，他也陪伴他们，关怀他们，然后呢支持服侍这些有同性恋问题的家庭，然后帮助他们怎么样在真理当中一点点的恢复，一点点的走出来，而且共同的去服侍有相同挑战的家庭。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的期待傅博士在我们当中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些特别重要的话题。那请问我们的傅博士，其实对于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讲，本来谈性这个问题就是十分的尴尬，十分内敛的一件事，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这个是不谈的，谈性色变的，所以更何况加上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所以我想首先请您来聊一下，就是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是如何看待
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的所谓性别的混乱。因为在2022年12月底呢，在 MedicineNet 它有一个统计，就是至少有80种性别的定义出来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您觉得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面对这个世界现今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以一种好像一个潮流一个趋势一样，那我们该如何面对呢？
是的，好，我想我们知道呢，从60年代开始哈，各种的平权运动呢就兴起了哈，像这个反战啦、女解放啦，这个黑色白色族裔之间，所以这个平权运动兴起以后呢，同性恋运动哈，我们注意这也变成一个运动了，也随之兴起了。那传统我特别是讲到教会认为同性恋是道德的议题，但是呢，激进的同性恋运动的分子呢，却把它变成一个平权的议题。
是，
你一碰到平权，你就不能讲太多不赞成的话，因为它就是争取他们的权益嘛。那所以呢，这个性别就不再只是男跟女的二元论，那变得五花八门。所以有人说，现今在性方面的混乱已经不能够用性革命来表达，因为革命至少是有目标、有使命的、有方向的。但是如今呢，社会上面这种性别的混乱，只能够用性旷野来表达，好像人就迷失在旷野当中，找不着方向，也没有目标。
是哇，所以对于我们的华人文化来讲，我们不仅仅我们自己。华人文化本身对性的一些错误或者是不完全的认知，更有甚者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说，冲击和挑战是双重的，还有这个世界上普遍的一个对性的一种重新的诠释，就变成它变成一种运动，变成一种人权，它把它从一个道德的范围把它弄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不可质疑的这个范围。您刚提到一个新的概念，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你能不能够更深的解释性旷野这个问题。我想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这是个很新的概念。
是的，就像我自己因为从事这个有关同性恋方面的研究哈，所以我也读了很多的文献啊书籍。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得到的观念就是说，好比说像这些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呢，他们并不会说因着我有这种同性的吸引力我就从一而终，也有这样的 one on one 一个对一个的这样子盟约式的关系。但是更多的呢，是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觉得想要找寻更多的刺激，所以他们再去寻找新的伴侣。有些人就是像打野石这样子，就不会忠于原先的那一个。那有人做统计说，一生当中这个男同性恋他的性伴侣可以多到差不多平均哈500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就变成一种他不满足，他就要换一个，他以为这样的会更满足，但是不见得，所以就越来越松散，
越来越迷失。
对，越来越迷失。那真正的满足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有些人就是用毒品啊制造一些高潮什么的，那就是一种的迷失，一种的流荡漂泊。
是，所以就像在旷野当中迷失方向一样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性旷野。那对于好多的有一些误会的人，尤其是我收到许多听众朋友的来信，他们分享到他生命当中很亲密的，无论是下一代，无论是侄儿侄女，还是认识的人的后代，里面有同性恋的，他们都强调说这是多好的一个孩子，多么的纯全善良，然后他们就是遇到了真爱，只不过真爱的一方是同性。那我们怎么可以说这是罪呢？真爱是无罪的。所以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的挑战除了文化，除了这个重新对性有认知， 同样我觉得基督徒也在一个性运动的当中迷失了，我们也仿佛在旷野当中去寻求到底什么是讨神喜悦的，什么不是，然后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看。所以您觉得在整个基督徒看这件事情的这个背后，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脱离信仰，我们单纯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一样的去看他们，然后不把我们的信仰不把真理带进去呢？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让一些听众他看到他自己的家人，看到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不一定好像说直接要用信仰的这个原则去要求，您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想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族群。首先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观念，就是说以往传统的基督徒或者传统的教会就是对这个同性恋呢，把它当成是最大的罪来面对来处理。你如果把它当作是最大的罪，那就是好像没有赦免这个恩典在里面了哈。那但是呢，其实我自己要说的就是很多这种有同性吸引的人，当他发现自己有同性吸引，其实他自己是非常非常害怕也非常孤立的。这个就是在一个性心理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发现的时候，他对于别人都是对异性有兴趣，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偏偏对同性有兴趣呢？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震惊，也很大的困惑，自己也在很努力的去找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教会呢一定好，或者是他的家人，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基督徒的同伴，一定不要用一个好像就是说你就绝对是错的，而且你绝对是最大的罪，所以我们就是要来挞伐，我们就是要来攻击。那你用这样的态度的话呢，就等于跟他之间造成了一个分裂，对不对？
是，
没有办法从你得着帮助。反而呢，
所以刚刚傅博士讲的呢，其实是提醒我们说，其实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背后其实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如果我们非常简单粗暴的只是把真理打出来的话，其实我们是走在与神的心意完全相违背的一个道路上。因为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是有恩典有真理的，充充满满的。所以我想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刚刚傅博士跟我们讲了，就是说基督徒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旷野的文化，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旷野当中在寻找真理，寻找个答案。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大家如果都能够谦卑的说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相信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今天呢，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就非常的乐意说傅博士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了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很多的人说的是我自己家里或者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他天生就是同性恋，就天生有这个倾向，我们该怎么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先请傅博士来跟我们分享。
再讲起来哈，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呢，那个说法就是说同性恋是天生的，那这个说法是有点过时了。他说呢，这是在90年代炒作的很厉害的一个议题。那到今天呢，一个更风行的说法是说到性是流动的，就是 sexual fluidity， 是讲到说这是流动的性倾向。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性倾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呢更不是说你生理上是男或是女，
是
你就一定是男或是女，他是可以流动的。那我要提到这个名称哈，这个fluid 这个 sexuality 这个说法呢，是一个女博士叫做 Lisa Diamond 她提出来的。那她本身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啊，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她做一个调查研究，是把100个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性倾向不明的女性100，然后追踪调查有10年之久。研究他们的性别认同的方向，他就发现呢，这些女性的性别认同它的特征是变动的，不是固定的。那认同的改变呢，常常是朝向异性方面的转移。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原来是同性恋，几年以后他发现，哎，我发现我被异性吸引，好，同性吸引已经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好太兴奋刺激的事情。而且很重要的一点说，不仅仅这个性倾向的改变是自然发生的，而且有关这个性取向是可以 trigger， 好，可以被触发的，就指着说有一些人他的性取向或者是性别认同因着他在环境上有诱导或者别人的诱导，那么在一生当中他会有一次或者多次的改变，这个性取向的这个稳固性好仍然有机会被挑逗被触发的。那这种流动的性倾向呢，就等于是间接的否定了说同性恋是天生的嘛，你就不可能会改变，但是它不但会改变而且还会流动，有可能同性变成异性，可能又会再变回同性，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为什么。
哇，再一次谢谢傅博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了我们丰盛的能量，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邀请傅博士有更深更多更美好的分享，再次谢谢您。
好，谢谢真儿姊妹，谢谢听众朋友啊，愿神祝福你们，
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我原本是一颗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谢谢你，
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